那我们在讲约瑟之前哈，因为今天好像还是挺早的哈，是不是我自己控制时间控得很好啊？讲的，那大家对雅各有没有什么总结，或者你有什么亮光，或者你有什么问题？有人愿意再分享一下吗？关于雅各。
都成为历史，那就说明他后来就如实发生了，他有这样一个预言的能力，那么他在神前已经是就说与神非常亲密的，能够完全明白神心意的这样一个人啊，他是非常那，所以说他作为以色列支派12个支派的那个直接的那个父亲啊。那么从雅各他预经历神的三次的经历，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回顾的话，我就发现哈，这一次一次的非常特殊。第一次是他在梦见神，那在天梯上有天使下降哈。那么雅各呢，他醒来之后就祭拜神。那么第一次我们注意到他是梦见神。那我们从我们的属灵的经历来说呢？当我们在梦里面看见神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是特别确定的，
是
也不知道这个梦是真是假呀。但这个梦到底说什么呢？他不确定。那么神在此之后呢，并且这一次梦完了之后，他除了许了愿啊这些，好像对他的生命的改变不是特别大。那么他就到拉班那儿去了。那么第二次神向他显现了，那么就不一样。那么第二次神向他显现，我突然忘了，就是在亚伯渡口了。对，亚伯渡口呢，那么神是肉身显现。那么有一种说法说，凡在圣经中肉身显现的神，都可以认为他是基督，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总的意思呢，就是说神第二次向他显现的时候，那么就是肉身的显现，那不是梦中了，那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真实了。并且一开始看那个样子，雅各在摔跤之前并没有认识到他是什么，否则的话他怎么敢与神摔跤呢？那没有，但是在摔跤的过程中，他逐渐发现，哇，他已经发现这个，不知道看见什么，圣经没有描述，但是他看见什么，看见什么。那么最后在完了之后，他就要祝福，这是第二次的，第二次的这个。经历，那么这次经历呢，比一次第一次在梦中的经历要强得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神也说，你不要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了，那么但是第二次的经历之后，雅各呢敬虔了很多，并且神在他身上留下了破碎他肉体的记号，让他谦卑下来了。那以前也是一个靠自己的人，你靠自己你看不见神。那么这个时候呢，神让他真谦卑下来了。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在雅各的第三次对神的经历来说哈，那么才真正完成了对他生命的翻转。
是
那么为什么说第三次神他在他显现之前经历了什么事呢？神对他作为一个最后的灵里面的破碎，就是他的两个儿子做了恶事，杀了很多人。那雅各就很恐慌啊，我们活不下去了，迦南人你就知道我们要把我们的杀死。在这个时候呢，神让雅各看见什么呢？雅各看见，如果他不全心的信靠，这个恶果在你的家庭中要显现出来。有很多事情是你可以做的，但是对你儿女的引导，在你在家中罪的处理，你如果不完全的献上，不完全的顺服的话，你的恶果会显示出来。这个时候神第三次向他显现，第三次向他显现，我们看见圣经说，那么他的生命被完全的翻转，因为从那个时候起，他真的改名，从雅各叫以色列了。在亚伯渡口让他改名，他没有改呀，他还叫雅各呀。但是第三次的经历之后，我们从看见他真的彻底 会翻转，他就叫从此以后他叫以色列了，不再叫雅各。啊，这是我的看见，就那么一次一次的神对他的显现，就一次一次的必更加的真实。因为我这是上一周想的这个体会的这一点哈，但我就没有看到第三次的第三次他的经历在，就你提醒一下，在第几章的第几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九节开始。那经过了这个在事件的这个他两个儿子做了很糟糕的事情啊，因为他这个闺女的事情啊，做了很糟糕的事情。那么35章第9节，神又他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他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出，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你看这次显现是多么强，那雅各这是最强的一次显现，那还是不得了的，在他面前升上去。那这一次显现强到他直接终于声明，生命得到了反转。就是说神救雅各对他显现三次，第一次做梦，第二次摔跤，第三次从他面前直接升上去，终于把雅各完全的翻转过来，带到了神的面前，让他完全的顺服。啊，神真是煞费苦心了。
挺好，王先生分享的很好哈，我觉得可以拿最优秀学生奖了，如果有
好
有奖品啊。我觉得他的这个总结啊，也很好的，让我们进入到约瑟哈，就承前启后，这说明啊，这个王静在思考了。还有谁要再分享一些吗？或者你的一些问题啊，或者什么？
我只是跟着那个王静的这个思绪下去。是这样子的，我们曾经请过潘救松牧师来我们的教会讲雅各的生平。我记得那个时候，当潘救松牧师讲完的时候，有人还是在会场的外面说，我真的是不服气啊，为什么潘救松牧师啊，当他解释雅各的时候，给雅各那么多的借口跟理由，让他可以翻转，可以翻案呢？因为在我的心中呢，雅各是一个无耻，是一个骗徒，根本不值得我们好好去读它啊。所以另外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圣经上有一部分我可以不必读的，因为我实在是看不惯，看不下去啊。那这个不止，这个无独有偶，当我去参加 KRC 的那个营会的时候，有位从国内来的姐妹，她在国内是相当有名的人物，她当她开始信主以后，非常的追求，在家里面就设立了一个家庭教会。这么一位追求的可爱的小姑娘呢，在国内有名的人是时尚界有名的人士，她也是。当她那天看到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她说你在读什么？我说我正在读雅各，创世纪里面雅各这一部分。然后这一部分我是不读的，她说的，我觉得雅各这个人太不值得我们读了，圣经上怎么记载这样的人物？那我今天啊，在听了王庆的弟兄的分享之后，我就说我要为我们的这个班呢做一个广告，在那来读来听，听了之后第一次听不懂没有突破，第二次经过启勇弟兄，再经过王庆弟兄这样的解释的时候，我相信在你的心中雅各是可以翻身的了哈，在这个圣经上应该可以定位了。为什么雅各的一生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有，都在我们身上。我们从雅各从怎么样的一个地步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改变，好，生命的大翻转，其实在我们的身上，你我身上都经历了。好，那么今天不只是为雅各翻案，也是看见我们也是有希望的，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一步一步的这个进程，一直从那样一个地步走到一个像雅各这样一个荣耀，称为以色列这样一个荣耀的地步。
好，我很简单的分享一下，在
今天刚刚啊，王庆弟兄念的这里讲到说我是全能的神，啊啊，也是跟今天宝贵的信息哈、啊、连在一起。我在想，有一点，我们来看神的话的时候呢，这个故事很忠实的把一些刚刚贾华分享的说是哎呀这么烂的人也写在圣经上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的话是真实的，他不是官方只是把那些得胜的成圣的这些故事来写出来啊，他这个圣灵感动，忠忠实实的把它记载下来。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啊，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呢、啊、是掌管宇宙的神，掌管历史的神，掌管历史的神。我们等一下再往底下看约瑟的时候呢，我们会更深的体验到神在那里掌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神有很多让我们想不到的结果。好，我们把时间交还给齐勇长，齐勇弟兄。
挺好，很好的一个分享哈。从雅各的身上，我和阿门这个刚才我就说，我们都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其实雅各的人生可能可以是一个放大版的这个，很有可能我们就说就是我自己。是，并且雅各的那个经历的阶段哈、啊，是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会经历到的。那其实可能在那成长过程都有一个坎儿，有一个突破。那我们可以看到是雅各怎么突破的。然后当然，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很多是叙事和描述哈、啊。那我们需要提炼，这个提炼呢，也包括这个杨章老师讲的就是神在其中的作为。有的时候好像描写神不多哈、啊。不像新约的书信那么明显，但是需要我们去提炼，然后去挖掘神的心意，神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那我们就下面就来看约瑟哈，谢谢大家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又来到约瑟，那这是创世纪呢应该是最后一部分了。那四大人物呢，约瑟是列在最后。那这个约瑟的这部分呢，也把我们带到这个这个创世纪的结尾。啊，约瑟的篇幅呢，确实用的也是很长，37章到50章。那但从圣经的这个描述的话呢，哈，啊，约瑟的故事呢，仍是延续雅各系列的一部分，神，我们这些都看到哈，雅各呢就后面还继续出现，就是甚至到这个创世纪的结尾的时候也出现，他怎么死的，然后。这其实一个主要的一个历史的线索，就是描写这个雅各的后裔的故事，以色列后期的他们的族长，然后他们被怎么样带到埃及去的这么样的一个叙事。那这个叙事的话呢，我们可能发现跟前面的这个叙事风格哈啊也有不同。我发现这个描写约瑟的话啊，这个约这个单元呢哈，它更生动，然后呢更详细的一个描述。那我们知道圣经中我们都常说哈啊，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但是没有称作哈是约瑟的神。所以呢，这也说明哈约瑟是在，其实从道理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哈，因为当呼召前三个的时候都是一个一个的哈，但是到雅各的时候已经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约瑟的话呢？他是占了以色列两个支派，等会我们应该后面会讲到哈，所以他已经是变成以色列的神呼召这个选民这个国度了，所以从这个单独的角度上呢就不把它提出来了啊。但是呢，这段故事呢仍然是以约瑟为重心来描述的哈。那这个故事啊，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一个从奴隶到将军的故事。那约瑟呢本身呢就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然后他被卖为奴隶，成为埃及的家奴，然后又成为阶下囚，最后约瑟呢被神高举升为最高，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埃及的宰相。所以这个故事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约瑟怎么在苦难当中被神使用。那我们可能也常常会关注到这一点哈， 但是这个故事呢却不是讲约瑟的功成名就的历史，而是重点神对以色列家的保守和引领。那在这个同时呢，会让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借着约瑟的手来带领以色列。那当然从一个个人的成长和背景方面哈，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如何经历神，他解梦说预言，那他的智慧，然后他如何被医治，然后愿意饶恕他的哥哥们，最后他看到神的计划。所以从他个人呢，有他个人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和背景，但是呢整个一个大的主线还是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成为以色列，去到埃及。那这个故事的这个概述呢，下边我也提到一些哈，大概的情节就是，他首先拜到波提法家，然后神使他事事顺利，成为主人的管家。然后呢，波提法的妻子去诱惑他，然后他受到陷害，又被下到这个监狱里。在监狱里呢，他解梦，解了这个法老的两个臣仆的梦。然后呢，后来呢，因着他的解梦呢，又被带到法老面前。然后呢，他也被法老解梦，然后成为法老的这个宰相，然后来帮助埃及怎么度过饥荒，然后也借着这件事情，把以色列全家怎么引到埃及。那我们再往下一个 slide 哈，我就好像，那我们在这其中哈，在这个故事中，可能最令我们惊讶的就是约瑟的信心，他对神的应许哈，他有极大的信心，并且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哈，到最后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哈，约瑟知道神在保守他，也祝福他。最后呢，他也看到神在以色列的整个计划，所以在这个结尾的时候，约瑟就对他们弟兄说哈，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亚伯拉罕的以撒雅各之地。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美的地方哈，约瑟看到神的伟大的计划，然后他是神伟大计划的那个拼图中的一小块啊，然后他在临死的时候再次叮嘱他的弟兄们说哈，你们必回去，然后呢你也要把我带回去，把我的骸骨啊不要留在这里。所以约瑟蒙神的祝福，但是他也知道他是神计划中的所要使用的哈，他知道神的计划，最终他完全明了。约瑟哈有两个儿子，叫马纳西和以法莲哈，我们觉得创世纪有很多的故事正好是这个长子和次子正好是颠倒了。约瑟也是，他有马纳西和以法莲，但是在雅各为他们祷告的时候，那雅各呢也是把那个老二挪到老前，挪到这个老大的位置，所以他两个儿子也是颠倒了哈。然后呢这个他有两个儿子，所以这个两个儿子呢，我们也看到从两个儿子的起名上哈他是如何的经历神。那马纳西和以马莲的意思哈，一个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然后以法莲的意思，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那约瑟的两个儿子呢，被雅各直接归到自己的名下，成为以色列的，就是归他了，就说你继承遗产，你要是双倍的产业。那马纳西和以法莲，他们要从这个跟约瑟的哥哥一样，这个同分产业，而不是在约瑟的名下再分这个产业。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哈，所以约瑟是取得了那个长子的名分。这个在历代志五章一节也特别的讲到哈，五章历代志中讲哈，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按家谱当然是流便了。那我们也会说哈，好像有人也会说哈，那犹大不是成为了长子吗？那在这个圣经中我没有明显找到他哈，但是犹大在属灵的角度说，他是怎么说呢哈？就是有些人认为就是他从属灵的角度他继承了这个长子的这个名分。那等一会儿我们还会讲到 包犹大，然后那个大卫从他出来，耶稣也从他那出来哈。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这个雅各这个雅各的两个儿子中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一个哈。那我们再看看这个约瑟哈，我们再往前一个哈。那约瑟的一生呢，可能比较容易的来总结哈，就是受苦和荣耀。这个遥控器可能要没电了。可能我去需要余晨来帮我一下，这个遥控器可能远远的弟兄们哈，我们来看下面这个 slide。那约瑟的一生呢，可以用两幅画来图画来概括：受苦和荣耀。那在苦难中，他坚持敬畏神，有信心，有忠心，神与他同在。然后呢，他与神同行，被神大大的使用。那约瑟的一生呢，可以以各样衣服为代表：彩衣、雪衣、仆衣、囚衣、细麻布衣服。圣洁柔美的耶稣所穿的细麻布衣服。然后呢，在雅各最后的祷告的时候，为他的这个十二个儿子祷告的时候呢，约瑟和大卫的祷告是和犹大的祷告是最特别的。他这里讲的哈，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有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相上。讲到约瑟与其他的哥哥们的不同，他是真是特别。因为当我们看到约瑟的身上的时候，他不像雅各描述了他很多的挣扎和缺陷，那约瑟呢，其实在这方面没有更多的描述，甚至他成长的这个背景，他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怎么样的开始信靠神，比如说像雅各那个重生的经历、许愿的经历，在约瑟身上都没有，然后直接讲到埃及，然后他就开始信靠神了。所以描述他的一个过程呢是很完美的，那不是说他没有，肯定有，只是这个经文的重点没在那里哈。那我们看到的是描述约瑟呢就是很完美，所以也有人说哈，这个约瑟呢是耶稣呢的预表，所以我们在这个约瑟的身上呢，就看到了那位一个主的荣情，从苦难到荣耀。好，我们就进入到一个实际的章节哈，我们来看37章，如果有圣经的话哈，你就可以翻在那里。然后37章开始的时候呢，就描写雅各，描写约瑟，他17岁，与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因为在这个里面呢，除了便雅悯之外呢，他就是最小的了，与他父亲的妾毕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那在这里描述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哥哥相对都比较大了，完了约瑟还比较小，比较小的话他有优势，父母就疼爱他哈，然后他也成了一个爱打小报告的人。也是因为以色列爱约瑟，故意爱他的众子。然后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那约瑟呢是拉杰所生，拉杰就是约瑟是最爱的这个最爱的那一位并且是在雅各年老的时候，所以他特别的宠爱。然后他有彩衣，他就可以在哥哥面前炫耀，然后呢他爱打小报告，所以哥哥们呢就很恨他。那同时呢他也做了两个梦，这两个梦呢让他的哥哥们尤为受不了。那这个梦呢，一个梦是这样的哈，就是说他说我们都在田里和捆和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然后他的哥哥们就对他说哈，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然后因着这个梦呢就越发恨他。然后他还又做了一个梦， 也是类似的，他说他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他下拜。这个梦好像也是很明显啊，一对他哥哥们听了，他哥哥们又受不了，就说你怎么样，怎么又来一个梦呢？还是要不要来拜你吗？你这么点的小疙瘩就要坐在我们的头上吗？完了再加上平时他打小报告哈，所以哥哥们就觉得一个嫉妒，完了也很不平衡。这个父亲的爱什么都给。你看这个约瑟穿着彩衣每天跑来跑去，我们这么辛苦又牧羊哈啊，然后呢这个约瑟好像不干啥，完了父亲还这么宠爱他，所以他们就越发的气愤啊。我们知道就是在这种的背景下哈啊，这些哥哥们就动了凶念啊。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太理解哈，这个凶念是怎么动的，为什么他们哥哥这么坏哈，要想杀约瑟，完了最终呢没有杀成，是把他卖掉了。所以这个人的这个恶啊，你可以看到这是用点点滴滴来发展起来的，并且在亲情当中哈也怎么样展开。这个亲情当中哈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雅各是多妻的，他有四个嘛，两个妾两个老婆，然后呢这个儿子众多的话呢，那他们都有自己的母亲啊，所以这个家庭矛盾呢哈可能就挺大的，这个弟兄姊妹就不容易相亲，所以这个弟兄姊妹再去斗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不会觉得习以为常。你如果我回去我们看我们自己成长的背景哈，我们的邻舍甚至我们的家人弟兄姐妹为争夺财产而打起来的事情哈也并不少见，然后最后反目成仇。所以如果在这个没有神的这个情况下哈，这个人更容易会走向这样的一个境界，甚至不见面几十年都不见面，然后因为一句这个仇恨的话，然后就麦姆斯人讲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有个人说跟他兄弟我20多年不见面了，然后那个麦弗斯问他，你为啥跟你的兄弟20多年不见面了？是什么原因让你俩之间有仇恨了？他说我忘了，他真的忘了。反正就在一次争吵中，然后就说了一句话：我永远不想再见你。然后他就不见了。然后20年他们就彼此相恨，就再也不往来。然后到最后呢，这个原因已经忘了，但是他们哈仍然和恨着。所以对人的这个恶哈，有时候是超过我们的理解，所以我们必须再从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哥哥们恶。所以有一天呢，哈，这个哥哥们在外放羊，完了，雅各就打发约瑟去看他们，然后他们老远就看见了约瑟，然后他们就动了凶念要杀他，他们真是要杀他啊，然后，他们就把他弄在坑里，但是呢，他其实有两个哥哥，还是很爱他的。犹大和流便就是都想留他，因为他们要杀他，所以流便就建议把他扔到坑里，他想以后再救他。然后呢犹大又建议呢说哈把他卖掉，他也是想为了保全他的性命，所以呢他们就没有杀约瑟，就把他卖给过路的米甸的商人，然后这些商人呢就收就给了20克勒的这个银子，就把约瑟卖给就把约瑟呢就卖出去了，他们把他带到埃及。那个这个价格呢也当时也正是一个奴隶的价格。那当然我从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时候哈，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是神计划的展开啊，那我们知道神也使用人的恶。那在这里哈这里没有描述这个约瑟当时的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但这从我们的这个更多的思想肯定非常伤悲，他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事情竟会发生他的身上，并且他的哥哥们做出这样的事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伤害。这个伤害呢我们知道到最后的时候他需要靠着神的能力来饶恕，这也是我每次读到约瑟的故事读到最后的时候我都要流泪的原因，就是他饶恕了他们。但是呢我们说哈，这样的一个人的恶，然后这样的一个约瑟他受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伤害，但是呢神都使用，神不会让这些事情枉费，神使用的话呢 会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目前来看了哈，他的哥哥们还是恶，然后呢，他的这个约瑟还是受到伤害，但是神的计划呢，还要再往前推进。啊，所以到最终有一天哈，约瑟可以完全饶恕他的哥哥，就不在于他自己，他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手，神允许这个事件发生。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全知全才全能神，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那就有他的美意。所以约瑟整个用了他的这个为奴的人生，一直到宰相，一直见到他的爸爸，见到他的哥哥们，他才搞明白这件事情神的到底的计划和旨意是什么。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几十年的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哈，其实最令我们惊讶的是有些人会放弃神，但是有些人仍然相信神。这是约瑟与众不同的，与世人迥然不同。我在国内一个弟兄每次跟我讲的啊，讲到这个神的时候，他就神就爱啊，他对圣经不得熟，但是他就讲神的爱。但是有一天他在蛇口招商局嘛哈，本来他是参加六四，然后呢这个他的工作就被除名了，然后呢但是蛇口招商的房子还给他。然后直到有一天两件灾祸同时临到他，一个是他发现自己得了肠癌，另一发现蛇口那个房子招商局又收回去，所以说你早就为我们出名，你不属于我们员工，我们房子。所以他面临这样两个灾的时候，他当时我在跟他见面的时候，他就开始咒主神。他觉得神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并且他的咒诅就是很邪恶的啊。但是我今天经常跟他保持联系，那我想他现在应该回到神的里边，神带领他走过这样的一个危机。神后来他去打官司，那个房子他又得到了一套，然后他的肠癌啊手术做好了。但是如果这两件事不翻转的话，他还会不会信靠神？这是对我们来每个人来说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最后走进坟墓的时候，我们的疾病还在，我们的困难还在，我们的患难还在，环境还没有改变，你还要不要抓住神？那这样的一个弟兄呢，经过这样的挣扎，还好他回来了，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环境并没有改变，那你还要不要神？那对约瑟的来说哈呢，我们要学习的一点哈，其实他在环境没有改变的时候，他没有放弃神，他紧紧地抓住神。这是让我们令我们惊讶，他到达那个在苦难当中为奴的时候，在监狱里他还是紧紧仰望神。那我们就再往后来看哈，那我们也看哈，今天一个王庆哈还讲到这个梦呢哈，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里头呢其实在这章还没有很明显的提到神，没有讲到神的工作，但是这里讲到一个托梦，那这是一个神工作的一个线索哈。这个托梦其实很重要哈，可能我们觉得哈，对我们来说可能并不重要，但是对约瑟很重要，对雅各也很重要，对他的这个其他十一个儿子也很重要。到最后有一天，然后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拜这个约瑟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神已经早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所以神就在这里哈，留下了一个他工作的线索。那当然我们今天哈，我们是都明白了哈，神就是要拯救他的百姓，把他们带到埃及，借着这样的饥荒，然后使他们幸存下来，并且呢同时呢迦南地的人还没有恶贯满盈，所以呢神也要预留时间，等到这个迦南地的人恶贯满盈，然后再把他们带回来然后再完全占领这样的一个迦南地。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幸事件的展开，但是呢我们却看到神在掌权。我们就再往前看，我们觉得我们可能意犹未尽哈，我们要马上把约瑟的故事看完哈，但是呢在这一章里呢却加插了一个犹大的故事。这里讲到是犹大的婚姻和家庭，那如果从这个犹大 啊，是大卫和耶稣，就是大卫和耶稣的祖先的话哈，那我们知道这犹大这个支派就是很重要的。啊，犹大是他的雅各的第四个儿子。那其实前三个儿子哈，现在在做这个长子的名分上哈，就已经都失败了。流便犯了奸淫，上了父亲的妾的床，然后呢，那个西缅和利未呢，他们残酷的杀害当地人。所以呢，其实顺理成章的话呢，犹大就应该成为那个长子。但是我们这里看到这个犹大的生活哈，当我们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哈，你看你怎么想哈？这个故事呢，我想大家也很熟悉哈。犹大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的话呢，老大的儿叫儿，然后他娶了妻子叫他玛，但是那个长子儿呢，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然后呢，犹大就对老二说，他的二儿子叫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然后为你哥哥生子立后。在当时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哈，如果哥哥死了，那为了把哥哥的名字保留下来，可以继承产业，可以让那个家谱传留下来，让这个哥哥的话不至于这个灭族的话呢，那弟弟呢就要娶嫂嫂，然后生出来的第一个儿子呢就要归到哥哥的名下，然后代替来哥哥继承财产。这个后来呢，在申命记中是写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那现在还没有，他们还没有律法，但是呢，他们也有这样的习俗。但是呢，这意味着什么呢？哈，本来哥哥没有了，产业不用分给他了。如果你娶了哥哥的嫂子，那他又有一个儿子的话，那就意味着他要哥哥的儿子要跟弟弟来争夺产业。所以呢，俄南知道呢，38:9啊，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呢，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他就不想让他哥哥留后，不想让他哥哥留后代从他的名字有这个承传。所以呢，这里也讲到俄南所做的呢，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所以耶和华也叫他死。那按理说哈，那就等着犹大的三个儿子起来再娶这个嫂嫂，再娶这个大玛他玛。但是犹大心里说呢，恐怕呢我老三呢也像这个死掉。他们就觉得这个他玛是克夫，克夫这个词对我们中国来说很熟悉，可不能让他了。我三个儿子都是，我两个儿子都是因为他而死，我再给他一个我就要绝后了，所以呢我就决定不给他。然后就描述这个示拉长的话，他犹大的老三没有娶他玛，然后他玛就装成了一个妓女，在剪羊毛的时候住在路边。那剪羊毛的时候呢，犹大去剪羊毛，那时候呢也是当地人寻欢作乐的时候，因为剪羊毛就像一个丰收嘛，对牧民来说是一个丰收。然后呢也有一些宗教的仪式。那有一个说法哈，当时那个他玛他蒙着脸，因为那地方没有妓女，他玛蒙着脸哈，他的那样的一个表现呢哈，犹大的整个过程中没有认出来，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在当时的历史研究中哈，他其实是一个宗教崇拜中的一个怎么说呢哈，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妓女啊，就是因为当地人他们有在这个宗教崇拜中有淫乱的，所以这个女的呢就是专门做这个事情的，所以她在这个过程中呢，她一直带着脸，她不需要摘下来，而妓女呢不需要这样式的，这是他玛就是犹大没有认出来的原因。所以呢，他玛呢就跟他这就是什么是就跟犹大发生了关系，就生出两个儿子。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令人添堵，就是这个感受很不好，因为其实这是一个乱伦生出来的那后边的经文中哈都有详细，在历代志中哈还特别的提到哈，犹大的儿子是俄南示拉，然后这个三个人是由迦南人舒雅女儿所生的。然后下面讲犹大的儿夫他玛给犹大生法拉斯和谢拉，所以犹大共有五儿子。这样的一个家谱呢，并且呢在 圣经的新约福音呢，在马太福音中还简前哈说，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格谢拉。如果你看这张家谱，你会怎么想？如果是犹太人哈，他自己写家谱，我觉得不应该把他写上，这是一个丑事。中国人也是这样的一个丑事，这个家谱呢，我们最好把它篡改为好，或隐藏起来。但是呢，别忘了这是圣经哈，这是神所默示的，所以神定义要把它留下来。然后呢，在这个犹大从他玛士呢生法拉斯，和谢拉，那法拉生生希斯伦，在，这个马太福音中的家谱中呢，最后推到什么呢？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所以就推到耶稣那里，所以这也是耶稣的家谱，这是耶稣的家谱。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家谱哈，我们想耶稣的家谱应该是王的家谱或一个圣洁的家谱，但是我们都知道哈，其实包括拉哈啊，还有一些这些人的污点呢，也在这个家谱中哈，其实这些人就体现出来哈。所以有人就说哈，当神拣选人来做他恩典的管道时，很少以伟大或功德为考量的因素，反而清楚表明神随时愿意饶恕我们，然后继续带领我们往前走。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神这个恩典呢，也在这个家谱反映出来，也在这个耶稣的家谱中反映出来。那也看到这个救恩正是给罪人预备的，然后呢，神愿意伸那饶恕的神。那这个故事呢，我们可以看到哈，犹大的这样的一个乱伦，但是我们在整个创世纪的结尾哈，约瑟的故事当中后面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改变，他成为那个更有担当，然后更体贴父亲，然后呢也更仁慈的一面啊。我们所以当我们描写这时的时候哈，说犹大那位狮子，这个比喻哈，在以色列中比喻那位狮子的时候哈，那我们可以看到犹大他的成长的一个背景，他原先是一个怎么样的。那我们在这里哈，这里也没有指责他玛，那很明显呢，那他玛呢也是淫乱，也是乱伦，但是呢，从后边的家谱到耶稣的家谱来说哈，我们知道哈，他玛呢也是抓到神重要的心意，就像雅各似的，雅各有很多问题，但是有一点属灵的祝福，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他就要那长子的祝福，那长子的祝福，那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个属灵的祝福，是神所喜悦的。那他玛呢，之所以要这样的要为后的话呢，他也想在犹大的后裔当中成为那位长子的母亲，所以他看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承传。那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哈理解到底他对神的心意有多明白，但是这是神的心意所喜悦的。所以这里并没有评论他的道德问题，但是我们觉得这个道德问题哈绝对是也是一个也是一项罪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最后我们看到哈他玛的勇敢，然后我们也看到那个犹大呢最后的唯一，因为他玛后来怀孕了，那在当时的这个习俗呢，虽然那个律法还没出来呢，那他又被抓出来被打死，然后人就把他抓出来，那他玛当时的留了犹大的印记，一个印还有杖子，然后他就拿出来哈说这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怀的孕。然后犹大看了就说哈，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讲他给我的儿子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犹大这里的一个悔改。那这个故事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在耶稣的家谱中犹大 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啊一环。那犹大呢，是大卫和主耶稣的祖先，所以在这个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包括教会的历史当中，有必要对大卫有一个清楚的描述，即使这个人有污点，但是让我们更看到救恩不是靠人的功德，乃是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就看到哈，啊，又回到约瑟，约瑟就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描述哈，看看大家怎么想哈。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伐，那从那些带下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约瑟。约瑟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那我们知道哈，这个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权势的，啊，就是法老身边的红人最信任的人。但是呢，约瑟却做了他的管家。那这里描述哈，约瑟在这个家庭里成了说一不二的人。波提法把一切都交给了他，然后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都一概不知。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波提法哈对约瑟哈是如此的信任。那这个信任的原因哈，不是别的哈，不是讲到约瑟的聪明，不是讲到他的坚强，不是讲到的能力，这里都没有提。提的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是，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但是这也不是说哈约瑟什么都不做，所有的事情就都自然而然发生了。约瑟的表现是忠心尽职有智慧，然后呢，这智慧是出于神的，以至于他的主人都看出来。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那这样的一个哈，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是如此的明显，以致的周围的人都看到了，并且都跟着借光，都沾光了。他们福杯这样的一个祝福，福杯满溢，流到了外边，又流到了波提乏的身上。那并且让我们奇怪的是哈，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就是他主人知道他的神与他同在。那我们就很难会想哈，那他主人怎么知道的哈？啊，我知道你是一个有福的人，有智慧的人哈，我相信你。但是如果他平时哈，我们会咋说哈？不读经，不祷告，不敬拜，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一个相信神的人？怎么知道他的福气是来自神？所以这里没有描述约瑟的这个祷告，没有呼求，这都没有说。但是其实隐藏在其中，他的神知道约瑟的百事顺利，这个他的主人知道约瑟的百事顺利是来自于一位神。那当然不只只是借着他，肯定是借着他外在的行为，但是这个外在的行为呢，有一个敬虔的表现，知道他是基督徒。我用基督徒来说啊，就是如果我们都做得很好，我们说我们，但是别人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那个人会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吗？不会的，他不会说是你神的原因，他就觉得你这个人太有能力，太聪明。但是这个波提乏呢，却把这样的一个能力和荣耀呢归于约瑟的神。那我们看到哈，这个波提乏很有眼光，那我们也能看到约瑟他有在祷告，他有在默想，或者他到神面前求，有一些特别的举动，让他知道他在敬拜这位神。那这也是给我们的线索哈，像约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还可以向他的神呼求，来敬拜他的神。所以呢，约瑟就在他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然后呢，这里又留下了一个危机，这里讲到约瑟原来秀雅俊美，约瑟长得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啊，我不是用在男人身上说，不能说要漂亮，英俊，这是神赐福给他的。 但是这也是一个危机。这样的一个危机呢，又给神带领他一个机会。所以呢，啊，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所以约瑟呢，就受到主人的妻的诱惑。当他约瑟受到主人妻的诱惑的时候，其实他想到两点啊。第一点呢，他是对不起他的主人。那在经文中他这样说哈，对那个他主人的妻说：“看呐、啊，一切的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了，并且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所以啊，约瑟呢，第一点说：“我要做这个恶事的话呢，我对不起你的主人。”然后呢，最后的话呢，他又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这最致命和最关键的一点，也是保护好约瑟逃离这个试探和诱惑的这个一个最大的力量，就是他没有办法做这个大恶来得罪神。所以当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诱惑的时候，这不只是和人的关系，那最终涉及到是和神的关系。所以当大卫犯了罪的时候，他说呢：“我单单得罪了你耶和华。”所以这是一个啊，本质的一个问题。那约瑟呢，并且来看到呢，这是一个大恶。那英文呢可能是 great wickedness。那这就是约瑟爱神和敬畏神的表现。虽然没有更多的笔墨来描写约瑟怎么样的敬畏神和爱神，但是这一点在这个试探当中，这就是一个很重的试探和一个很严峻的试炼和考验。那我就在想哈，约瑟的这个跟神的关系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也是在想哈，雅各他的成长，然后他怎么把他信仰带给下一代，很明显是从雅各来的哈。但是从前面他这个沙尔哥哥和约瑟上哈，前面都没有描写，然后就讲着哥哥的罪哈。那在这里哈，除了刚才那个描写的大卫哈，那还有这样的一个约瑟哈。我觉得这个雅各的这个属灵承传可能最好的是在这个犹大，就是犹大还有这个约瑟的身上。那在约瑟的身上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虽然他没有像描写雅各似的怎么样的描述长成他跟神的这个关系，但是这里就直接把我们带到他跟神的关系这个境界当中。但是我们都很羡慕约瑟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作为一个弟兄，作为一个男人，我们可以抵御淫乱的诱惑，在网上不看这些色情的东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当然这个试探的时候，唯有神靠着他的力量和敬畏他，使并且他伤害我们神的心，这是一个很大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能力。然后三十九章十节哈，就是说那个妻子啊，波提法妻子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也不与他同寝，这个试探非常大，每天都来临。然后这里描述也不和他在一起。然后有一天呢，终于这个危机爆发了，约瑟去屋里办事，然后那个波提法的这个妻子又抓住他，然后说我们来同寝吧。然后呢，约瑟把衣服丢在那个妇人的手里，就跑到外面去了。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妇人就开始发疯了，然后就是控告约瑟，向这个其他的仆人。然后波提法回来的时候也告诉波提法。那我们知道哈，约瑟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不容易，因为在这个家庭里，那个波提法的妻子的这个地位很大。那他好容易熬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从奴隶到管家，在一个波提法的管家来说，谁还没有到法老的身边，那也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了。那我想这个波提法的家财肯定很丰盛，然后呢他又还有权势，然后约瑟做的这个管家，但是面对这样的试探的时候呢，他又要失去这个工作。但是呢，约瑟顶住了。逃避试探的方法是什么呢？一个是敬畏神， 然后呢他跑开，他不和他在一起。约瑟把衣裳丢在夫人那边，他就跑在外面去了。还没有响铃哈。那我们后来就知道发生的情况了哈。又有一个新的患难来临，那约瑟呢就被关在监里。这回关在监里呢，是下到这个法老的这个监狱里，是关那些法老的这个臣仆的这个地方。那在这里呢还没有，也是没有描写约瑟的沮丧和恐惧，然后他如何寻神。但是这个难处当中呢，他又有一个更加坚固的经历，然后这样的一个描述呢跟刚才他在波提法家的是一样的。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私欲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做的尽都顺利。所以又是一遍描述，相同的类似相同的经文，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然后使他在人眼前蒙恩，然后呢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然后也没有描写约瑟的怨天尤人。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一如既往的忠心顺服，使用神给他的恩赐才能来给法老的两个臣仆解梦。当然这里没有描述这个约瑟的挣扎，但是我讲约瑟还是有挣扎，但是呢他仍然要学会适应环境，然后来仰望神。我们这个就先留在这儿哈，然后我留了这个几个作业，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对比约瑟的苦难如何面对人生的难处。所以约瑟的苦难现在还没有完，然后约瑟可以抵挡住主人妻子的诱惑，对你面临试探有何提醒？约瑟的人生是神计划带领以色列选民的一个环节，如何帮助你看待你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我留的这个主意。那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到这里，然后请亚当老师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吧。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贝。主，我们只是求主常常来帮助我们，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以马内利的神。我们知道主你常常在我们身边，好叫我们帮助我们不遇见试探，即使试探来临，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胜过试探，因为你是胜过试探的主。你的话语也常常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效法主，用你宝贵的话语胜过所有的试探。主，你也是帮助我们，在这个患难当中，我们常常的不看我们周遭的环境，让我们看到主，你是那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你也是掌管苦难环境的主。我们淡淡的仰望你，因为在你的里面必定有美好的旨意，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主，你就来帮助我们。谢谢主，在人看来不好，但是你在你可以把